几个月里，接着黄牧师真的是把这个意象给我们带得很清楚啊。通过查考但以理书，主要我们现在啊再回过头来看阿摩斯书啊。主要我们也感谢陈萍姐妹上个星期给我们讲的这个概论，我们今天开始要一章一章的来查考它。主要我们真的是借过这个历史，主要我们知道啊，神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历史上掌权，你从始至终，从创世到永远的将来，你都在掌权，主啊，你在以色列掌权，你也在列国中掌权，你也在啊任何的权地、任何的众万邦当中，你都在掌权。主啊，我们透过这些历史，透过先知的话，真的是看到我们今天你要给我们讲什么样的话，在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在这个2023年21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主啊，你要跟我们讲什么话？主啊，求你把你的话给我们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啊受教的心，敏感的灵，能够来听你的话语啊，来遵守神的话语，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啊，我刚刚啊把在那个群里面哈发了一个地图，待会儿今天早上忘记把那个地图放到这个 PowerPoint 来了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刚才在群里发了一个地图，这里因为这里今天要啊讲到各个国家哈，所以我们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哈啊。这个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阿摩斯书第一章好不好，并不很长，15节，下一页的话我们有啊这15节，大家能看得见吗？字体还可以哈，没有太小是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就把这15节一口气先给它读完好吗？好，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伯安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西的家里，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基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什突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这是耶和华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里，浇灭其中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浇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浇灭其中的 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看阿摩斯第一章哈。上次陈萍姐妹讲到这个阿摩斯书的这个概论和背景哈，这个我再稍微有一点重复和回顾哈。所以这个圣经里的这些很大先知书还是小先知书也好，这先知书呢，它都是在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啊，神借着这些先知对以色列说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第一节开始呢，他就是在介绍这个背景。第一节他就是说，在犹大王乌西亚和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在位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犹大王就是这个南国哈，然后这个犹大王是这个南国，以色列王是这个北国。他这个北国、南国和北国这两个王的时候，那这两个王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王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整个的历史的这个年代顺序来讲，我们前段时间讲的我们前段时间学的那个但以理书，对吧？但以理书其实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按照历史这个年代来看呢，其实都是在以色列灭国以后，南国北国都灭国了以后，亚述和巴比伦掌权的时候，讲的巴比伦王，对不对？那讲的他们那个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好，所以呢，这个从历史的来看的话呢，但以理是在后面。这个阿摩斯书呢，其实是在他们南国和北国都非常兴盛的时候，就是在主前大概是，其实我对历史不是很好哈。我看的材料的时候，应该是500多年到600多年、700多年那一段时间哈，就是说其实是南国和北国，以色列分成南国和北国了，但是呢，是在他们非常兴盛的时候。上一次是不是陈平讲的时候这个讲到北国的这个是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是在王上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呢，我就用南国这个第一开始犹大王乌西亚来看一下这个乌西亚那个时代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呢是在历代志下26章，我们看下一个经节哈，下一个 slide，sorry。对，是在历代志下26章。这个字呢，因为我把整个的呢都把它弄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字体比较小一点哈，字体比较小一点但是呢我把其中呢有几节呢比较重要的呢，我把它弄字体弄得略大一点哈，大家看1、2、3的字体比较小，第4和第5节大家是不是字体就稍微大一点，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哈，是不是能看得见吗？可以哈，历代志下26章。好，我们把这个26章的第4、第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该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这是第4节、第5节，这个历代志26章开始就讲，这个乌西亚他接替他的父亲做王的时候，他才16岁，在现在的16岁他就做王了，现代人的16岁其实也能做很多事可以开车了哈。对，好，那他在做王了，但是呢，他这时候乌西亚他是我们在历史当中能看到很多哈，列王记看到大卫，看到所罗门。好，我们在乌西亚身上再一次看到他们这个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乌西亚在第4节、第5节这个乌西亚是看到的是什么呀？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为正确的事，然后他也怎么样，他寻求耶和华。好，所以说他这两个是不可分的，你如果不去寻求耶和华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对不对？你首先要知道 神的教导是什么，你要寻求神的心意，这是第一步。然后你知道神的心意，你还要去做，这是第二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连根本就没有去寻求耶和华的心意，那我们等于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对的错的我们不知道啊，对的错的我们不知道。或者的话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们也知道至少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哦，这个是不对的啊，比如说啊，那个十诫里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你们最大的应许哈，也说你们不可杀人等等，这些是很明显的哈。但是呢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还是做得不好，做不出来，或者做得不够，做得不够好哈。那这里面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和行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很重要。那这时候在这个年代他刚刚继位的时候，甚至在说哈，是在撒该利亚在世的时候，所以撒该利亚另外一个先知他在世的时候哈，撒该利亚对不对，我说的是什么，我说错了吗，有的时候我说脑子想了和嘴里说出来的不一样。撒该利亚在世的，那他撒加利亚啊，哦，OK 好，第五节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嘛，对吧，哦，OK 好，那他就是说这个先知在世那也定义了那段时间哈，就是他刚开始为王的时候，他寻求神也行出这个，然后神怎么样，神使他亨通，神的亨通，然后他就非常的强盛，他们这个南国就非常的强盛哈。那个强盛的呢，这些具体的细节呢，我就那个字，因为我想把一张 slide 嘛，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弄得很大了。然后如果大家自己去看的话哈，他说他出去攻打这个城，攻打那个城，他神都帮助他哈，神帮助他。第七节说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等等哈。然后呢，第八节说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啊，这个字体比较小，那我稍微弄大了一点。第八节哈，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这就是说神使他亨通哈。那这里面呢，我们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听说一个叫做成功神学的这样一个观点哈，就是说我们好好听神的话，神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哈就是亨通啊，神会不会让我们亨通，神会让我们亨通的，神会让我们，但是神让我们亨通的目的不是说让我们亨通了以后就享受所有的亨通的好处啊，甚至呢就是说沾沾自喜，觉得说哎呀我好厉害然后的话呢我们就骄傲自大，那这后面这个我们其实在大卫王、所罗门王，在今天我们看到乌西亚身上这一章历代志下26章这一章就非常的清楚，对吧，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亨通，亨通是一个是神的心意，神或许会，其实在历史当中在圣经里也记载了很多神重用的仆人，他们在这个世人的眼里看来并没有亨通，对不对，在新约圣经里所有的门徒最后的下场都不是亨通，在世人的眼里哈，在世人的眼里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所有的门徒都没有亨通，保罗有没有亨通，也没有亨通，对吧，所以说亨通并不是一定的，我们不要为了追求那个亨通来追求神，我们来追求神的一个副产物或许是亨通，或许并不一定，就像保罗说的，他怎么样，他能够经得住富贵，也能经得住贫穷，所以说这个成功神学 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为了追求那个世界上的成功和世界上的亨通来追求神，但是呢我们如果追求神，神按照他的心意会让我们亨通，好，或者的话他神给我们的并不一定是亨通，或许给我们磨难更多一点，或许让我们经历的困难更多一点，或许让我们 够温饱，但是呢并不是那么亨通，但是我们都感谢神，都感谢神。这是附带的讲一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对比，所以前面他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看的话，我们下面在一个比较大的字，就十六节了，十六节。但是呢在十五节前面我没有把它弄大，但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五节的后半节是说，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好，那他再一次说他甚是强盛。所以呢这个时代，这个阿摩斯书他的这个时代是南国北国他们都很强盛的时候，对吧？这里很清楚，在二十六章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为止，他们都非常强盛，而且这个强盛的话是因为什么？是神使他亨通。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亨通强盛的背后是什么，这个背后是神。如果我们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好的职业，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家庭，很好的一切，我们很好，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来自神的话，我们就会有怎么样，下面的问题就来了，就会什么样的问题？好，我们读那个十六和十七节，那个字体大一点，也是蓝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六十七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然后十八节，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好，我们就读这些哈。他们就阻挡耶西，就十六、十七和十八节的前半句哈。那这个历史记载的非常的明显，我们就再次说，这个圣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记载。这个历代志讲的就是历史嘛，对不对？那这个乌西亚王就跟我们比较更加熟悉的所罗门王和大卫王一样，今天太乙长老也讲到大卫王，大卫王他如何的犯罪，那这时候乌西亚也他强盛，然后怎么样？他既强盛，然后怎么样？他就心高气傲，然后他就干犯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这里有在历代志这么短短的这些经文当中，二十三节这个经文当中，就有一个大的翻转，把这个阿摩斯书的这个背景讲得很清楚。阿摩斯他出来的时候，他在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其实是在前十五节，南国北国以色列国都非常强盛的时候。但是我们把这整个的历史整个了解一下，然后发现这个南国其实他大概，我看了一些参考书，他说他强盛到他转为衰败被灭，大概就是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的历史，不打比方了，对，如果我们看现代的话，不止都几十年了，但是这里他讲就几十年的历史，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然后他就被灭了，他从强盛到那个地步，然后他就被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王干犯耶和华的神。他犯了什么错误？大家想一想，他犯了什么错误？你如果从字面，你如果把这些圣经里面这个负面的词拿掉，我们不要看他心高气傲，不要看他行事规避，我们就说他进到耶和华的殿，要在坛上烧香，他要敬拜耶和华，这有什么错吗？对了，这不是他能做的事情。这个进到耶和华的殿里， 在香坛上烧香，在这个旧约时代，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在旧约时代，只有谁能做？祭司。哪些人做祭司？利未人做祭司。他是不是利未人？不是，好，他不是。所以在圣经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你如果只看他想去见神，你如果从另外一个，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来看。如果我们看今天在美国的很多的争论，好，你如果只从那个角度看某些人的争论，或许也非常的 appealing 啊，对不对？他说我们要同情，我们要爱所有的人，他们相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我们如果只是从这个角度去拧的话，那我也可以请大家看，如果我们只看十六节的后半句，乌西亚他很敬虔神啊，他想进到殿里去，他想要去烧香，他想要去敬拜，这有什么错？拿到我们现代的有些人一定会这样跟你 argue。如果大家明白我的什么意思吗？我没有点得很明哈，但是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对吧？如果现代的有些人他就把这些前后都给他泼掉，把这个 context 都给他拿掉，他说这个人就是要去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神，你们怎么能说他错呢？但是他就是错了。为什么？因为神说得很清楚，只有利未人才能献祭，神讲得很清楚，他越了他的职分。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句很出名的话，现在在我脑子叫什么？献祭胜于什么？不是献祭，什么东西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这里你如果硬要拧着说他有什么错的时候，他就没有听命。听命，撒母耳记里大家可以去找哈。对，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没有来，那个王急着，他说我去把他献了吧，这不是你能做的，这不是你当做的，你越了你的职分。听命胜于献祭，这里也是一样。那这个祭司怎么样？亚塞利亚还很好，他怎么样？还带了80个祭司哈，跟随他进去，他要怎么样？他要阻挡王犯错误。然后他说得很清楚，然后我那个字的话我就没有弄得很大了哈，但大家应该也很能看得清楚，我在这里都能看那后面，我不知道大家哈。他说什么？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这不是你应当做的事，你越过这个职位了哈。然后怎么样？19节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9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的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所以他这个王，他强盛到这个地步，他觉得他祭司该听他的，好，这个神的规矩不重要，我要去烧香，神的规矩不重要，我是王，对不对？我是一个强盛的王，你们怎么能阻挡我？所以呢，他就发怒了，而且一定要烧。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这个19节的后半句，前面我用蓝字标的是是这个乌西亚做的事，后面这个19节的后半句是什么？谁做的事？我们来看看哈。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这谁在出手？神在管教他了。这个红字是神的作为，所以前面，所以这时候，然后后面从20节开始，然后他就记载他得了大麻风，然后他就死了，对吧？好，然后讲到他的儿子这些， 所以这个转折就在这里，这个转折就在他的国的强盛和他的国的灭衰败的转折就在这里。他在前面，他寻求神，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他在后面十六节，他就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干犯耶和华他的神。那么在这里他干犯了什么呢？他就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我觉得这个转折真的是非常的很 dramatic 哈，是不是？大家有的时候看看这个圣经的话，简直就是像一个戏剧的剧本一样，是不是？戏剧的剧本一样。所以有人也这样说，说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圣经里很多的记载，以及我们现今当今我们每个人每个国家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中国一句老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啊，是不是？其实没错啊，这个天就是你把它换成神就好了，对不对？因为中国的远古的这个老话的里面，他中那个在中国的那段历史当中是没有神这个概念的，所以中他是说人在做天在看，其实这句话完全没有错，就是人在做神在看，然后神就出手了，十九节的后半句。好，而且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神的整个的心意弄明白。如果就像当今的世界，当今在美国的很多的 argument， 就是把前面也把它剥掉，后面也把它剥掉，只剩中间这一段。乌西亚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要去敬拜神，你们怎么说他有什么错？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是不是听到很多类似的 argument？ 谁能举个例子？谁能举个例子？在美国的很多 argument， 很多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尤其在美国的这个文化上，所谓这种文化上的争斗哈，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啊，他把他前面后面都剥掉，他就只看这个，只看一点嘛，对不对？他把更重要的事情给他忘记了嘛，对不对？好，那我这就是今天的背景啊，这就是今天的背景。历代志下二十六章，我们看了这个乌西亚王的这个背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好不好？啊，这个下一个 slide 呢，又回到这个阿摩斯书哈，阿摩斯书哈。好，我们那个上次看了那个我记得是看了哈，在那个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王是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大家可以去看他做了什么事，他也是干犯耶和华啊，他是造了金牛犊，让百姓去拜。好，大家去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就不讲那么具体的了哈，就他是造了两个金牛犊让百姓去拜，在列王记上十二章，这是北国的王。所以呢，他这个王在世上都是在强盛的时候，但是呢，在圣经里都埋下了他这个两个国衰败和灭亡的这样一个叫什么来着？暗线哈，这个中文的这个文学上叫什么来着？打了个埋伏，做了一个伏笔啊，做了一个伏笔。对他，所以这也是神非常的这个这些先知们特别难得的地方，在他们南国北国这么强盛的时候，这南国的一个牧羊人叫阿摩斯的。他跑来说北国，说北国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第二节哈，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啊，这个草场要悲哀，就是要枯干哈，这个加密是一个他们。 迦南地的一个有流奶于蜜之地的这样一个象征吧，就是一个潮水丰富的地方。他说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也就是说神要降灾给他们，神要发怒给他们。所以这个阿摩斯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阿摩斯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这段时间讲先知讲的很多啊，我们小组也在查以赛亚书嘛，对不对？我们讲到先知，好，我经常讲的先知是怎么样？是不是说预计那个明天星期一股票怎么样的？还是说这样的先知吗？还是说2024年美国到底谁选上总统的？还是说台湾什么时候选总统？哪一年？也是2024年是吗？哦 ，OK， 还是说2024年？这话说的就不知道怎么说啊，是台湾国还是台湾省啊、哦、？Whatever 了，开玩笑的啊。对，先知是这样的先，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哈。对了，是神漠视他。先知并不是说预，并不是算命，预他是预计啊，他不是预计哈，不应该说预计，他是知道这个世上要发生什么事，但并不是说像我们说的这样，明天发生什么，明年发生什么这样的。他是预示了一个得到神的漠视，告诉人神的话，把神的话告诉人，好，把神的话告诉人，把神的话告诉人。他这个，所以他得到的是漠视。他讲的，他是一个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大家记得，这所有的先知都是在旧约时代，都是在旧约，他们以色列国兴盛到灭亡。到耶稣再来之前，中间还有个几百年的 gap， 对不对？几百年的 gap 都是在耶稣来之前的这个旧约时代，还没有耶稣。我们现在是在后约，是在新约主后的时代。耶稣是我们和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时候呢，先知呢还不能叫中保，先知是一个神的话的管道，就是说发言人。发言人哈，就是把神的话告诉百姓。好，把神的话告诉百姓了以后，百姓会怎么样？百姓有没有选择？有，对不对？神赐我，神 always 给我们有选择的，对不对？即便在新约时代，你信神不信神，哈，你要不要按神说的去做？神赐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灵，哈。神给每个人都是这样，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不变的，对吧？这是不变的。所以说，先知把神的话告诉了人之后，人是有选择权的。人如果 turn back， 哈 ，turn back 去回到神的面前。我今天太原长老讲的这个经文，我都去翻了翻了，我一下子找不到是哪一节的，他引用的经文哪一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要 turn back to me。 如果人听了先知的话，听了神通过先知跟他们讲的话， turn back to them 的话，这个历史会不会改变？这历史会改变的。但是就像刚才太原长老讲的，历史已经发生过了，圣经里只是把它记下来。先知这样跟人说了，人是做了选择的，他是有二选一这样一个选择，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是有这样的二选一那个选择的。人选择了怎么样？继续背逆神，然后就发生了他们被灭掉的这样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不能有 if 的，对吧？这个历史已经发生了，这个历史他们已经选择过了。但是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不能有 if 的，对吧？不能有如果假设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对不对？我们可以，我们人是我们常常说人是一个是最高等的动物，人确实是最高等的动物啊。为什么？人为什么是神最高等的动物？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还怎么样？ 吹了一口气，对不对？在创世纪的时候吹了一口气，然后吹了一口气表示什么？神的灵进到我们人的，所以我们神是有神的形象，也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住着的，所以我们当然是最高等的，对不对？从 science 上是如此， 在 theology 上面神学上也是如此，对吧？我们人既然是高等的动物，所以我们会去学习它，对不对？虽然历史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有二选一的选项的，但是如他们已经选择了悖逆神，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假如他们没有选择悖逆神，假如他们选择了顺从神，听了先知的话，那这个历史就会不一样的。会不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我们刚才看的历代志的那个上面，这两个选择，他那一个人的转折，那两个不同的景象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历史，虽然不能再有 if， 对吧？但是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将来可以怎么选择？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想？可以的，对不对？ If 你 face 这个问题，在今天 ，sorry， 我这中文讲的都是英文的翻译了。If 你面对这个问题在今天，如果我们今天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做选择的时候，这个 if 是 real if， 对不对？你怎么选择？你是选择顺从神，还是悖逆神？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这样的选择，大事小事，其实都是在面对这样的选择，啊。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 background， 啊，这个 background。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是吧？好 ，OK， 好，这个 background 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先知在他强盛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强盛，来得到神的话，神得到神的默示，跟他们说，你们耶和华会要降灾给你们，耶和华必非常的发怒，吼叫发怒，让你们都枯干。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强盛是为什么，灭亡是为什么。好，那在这个两者之间，我们如果知道它背后的原因的话，我们可以思考我们自己今天在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如何选择。 好，那这时候呢，它是对以色列北国讲的嘛，对不对？北国的话，因为北国的王造了金牛犊让百姓拜，那是在十诫当中第一罪，对吧？第一罪是什么？十诫第一个是什么？你们不可拜别的神，对吧？ 好，那他就预言了这个以色列会受到审判。但是呢，在预言以色列神审判以色列之前，以色列遭到审判是在第二章的中间才开始，第二章的中间才开始。第一章所有的他是怎么样？他是把这个以色列旁边的各国审判了一遍，我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我把它没有分哈，我现在把它分了一下，三到五节他是在审判谁？亚兰。然后呢，六到八节他是在审判非利士，九到十节他是在审判泰尔，十一十二审判以东，十三到十五。审判亚门。如果我们再看下一章的话，下一个 slide， 然后到第二章开始仍然继续，第二章的一到三它是审判摩亚，四到五审判犹大，那是南国，然后真正的审判以色列开始到第六节。我把它稍微分了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前一个 slide，我们就能看到它是非常重复非常 consistent 的这个 image。 我们把这个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三节这个红字，我们都来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如果我们再看下一章的话，那也一样的。好，我们就一起来读第一节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如果我按照今天某些人的观念，他看到了，哎呀，你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易暴的神，你们的神是一个需要 anger management 的神，你们的神是一个没有 mercy 的神，你们的神是一个惩罚人的神。按照今天的一些流行的观念是这样子哈，但是神确实是一个非常 consistent 的神。好，对，很好。这个各个国家的那个地图哈，我发在那个群里，大家能看到一下哈。对，好，谢谢田旺帮我们也弄出来了哈。对，就是他讲到的这些这各个国哈，大马色是亚兰人，在他的你看东北那中间那个绿的，中间那个绿的是以色列哈，北国下面那个犹大是南国，对吧？那个基列你看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哈。好，那这是以色列是北国，犹大是南国。那个大家就看右上亚兰人，再往下亚门人，再往下摩亚人，再往下以东人，然后他的左边腓利士人啊，左上啊腓尼基人啊，这是他旁边的列国，哈、啊，这旁边的列国，他等于是被这些国家包在一起的，哈、啊，包围着的哈。啊，今天的以色列或许也有些类似哈。好，那这个他是，然后呢，神就把这些从亚兰人，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哈，就是说他就把亚兰人、腓利士人、泰奥人、以东人、亚门人这些所有的都审判了一遍。这个其实也有它的意义啊，其实也有它的意义。大家想一想，这表示什么？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这些外邦人的神，虽然这些外邦人不认识他，对不对？就是神不仅在以色列掌权，神也在这个万国掌权。不管你认得他也好，不认得他也好，不管你承认他是神也好，还是你不承认他是神也好，神都掌权，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或许今天的很多人已经根本不承认有神了，对不对？今天在美国也已经有很多人根本不承认有神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神的震怒会不会临到？会不会临到？会临到的，啊！所以说，他这个，我觉得阿摩斯他是要来给北国以色列人传这个信息的。他前面为什么要花一章多的讲到旁边的这些国家呢？而且他也讲了啊，那个他们如何的犯罪，这些具体的这个为什么犯罪，我们就不去看了哈。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就看，他为什么要讲这旁边的国家呢？我们想，难道是没什么原因吗？我觉得他这里面是有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属灵意义就是说，他的神在万邦掌权，你不管你虽然这些外邦人不认识他，但是神仍然掌权的。他们成功，他们。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允许他们攻打以色列，允许他们灭了以色列国，但是这些外邦人的罪神一样会审判的。 一样会审判。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并不是、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他把周围的所有的国都一一点名到了，一一点名到了哈。然后所以好，这个非常 consistent， 大家看到都是耶和华如此说，谁谁谁三番四次的犯罪哈。所以刚才陈平也讲到，这里面不是说我们今天软弱犯了一下罪，犯了某一个罪哈，然后我们还向神祷告，向神悔改，求神饶恕。他这里是说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什么意思？就根本不认为这是罪嘛，对不对？根本不认为这是罪嘛，应着景象，同样的罪总是这样犯嘛，哈。那这个也很可怕哦。其实也提醒我们自己哦，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哦，是不是？好，当耶和华如此说，谁谁谁三番四次的犯罪的时候，他说会有什么结果？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里面这个用词和造句也很有意思哈。他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谁谁谁三番四次的犯罪，我现在就惩罚他。圣经里不是这么讲的，圣经里是说谁谁谁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犯了罪，神可能并没有马上立即立刻把他的震怒显现出来，把他的审判显现出来，把他的刑罚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神并没有免去这些，神现在没有惩罚我们，神现在没有把他的震怒降到我们的身上，是为什么？给我们机会，对不对？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悔改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如果 还有人没有信主的话，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你仍然还有机会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呀，对不对？好，所以神没有免去他的刑罚，不表示神没有刑罚，神的刑罚最终一定会来。我们知道神，我们知道每个人最终都有审判的。神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一个一个的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交账的，那是最终的审判啊，那是最终的审判了。那就是 one way or the other， 对吧？到那时候就没有可以，到那时候我们每个人就没有 if 了，我们每个人都是 history 了。History 已经发生的过的事情是没有 if 的，在我们有生的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可以在那个 if， 在悖逆神和顺服神之间做个选择。到了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所有的都是过去了，所有的都是历史了，我们没有在 if 了。你不能再说神啊，让我再选一次，让我现在再选一次，没有了，没有那个机会了。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对不对？在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我们现在神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明天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还有明天。明天当我们面对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比较难以选择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选择。感谢主，让我们选择符合神心意的选择，让我们看神眼，行神眼中为正的事，让我们寻求神的心意，行神眼中为正的事。到了那一日，好，上次我黄牧师讲的，我们说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意思？好，到那日，所有的都是历史了， 大家没有再可以选择的了，神的那个记事生命册上都已经记下了，我们曾经的过去的那些选择，我们每个人是怎么选择的，对不对？我们 每个人是怎么选择的，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历代志26章，这个乌西亚王他早年的选择和他后期的选择，神就把它记下来了呀，对不对？把它记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读可以看。我们读了看了以后，我们难道作为一个神给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灵的人，这样一个最高等的动物，我们难道不想想这对我们今天过这个生活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好，所以呢，这个他讲了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们要小心提醒自己，然后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就是说神的刑罚可能暂时还没有到来，我们不要沾沾自喜说啊，这次逃过去了，神可能没有看到。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在我们父母背后不知道的时候做了一点什么事情，这次爸爸妈妈没有看到，哎呀，侥幸逃过。对，我们爸爸妈妈或许可以小心逃过，因为爸爸妈妈也不是神，对不对？对，小朋友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瞒住了我们哈。但是神我们是瞒不住的，对不对？然后小朋友如果一次瞒过了，他如果三番四次做这个坏事的时候，总有一天也会被爸爸妈妈抓到，是不是？总有一天会被爸爸妈妈看见发现哈。然后爸爸妈妈也不一定马上就发怒惩罚他，是不是？但是给他机会让他改正啊，给他机会给他改，就像神对我们一样，神的刑罚是我们知道最终的审判一定会有的，但是呢，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改正啊。这个在这所有的国当中都是这样啊，亚兰国、腓力士国，他这个泰尔人、以东人，还有这个亚门人都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具体的这些怎么样我就没有看了哈，他都是要把他们都是这个得到这种灭绝的这样灭亡的这样一个下场哈，还有降火哈，烧灭哈，这是这个耶和华他的这他们。悖逆王跟悖逆的下场都是这样，都是降火烧灭，就好像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与神同在的话，我们也去的是一个有永火的地方，好，一个地狱里也是一个永火煎熬的地方哈。我今天的准备就是这些哈，就是说给大家提到这个用我们仔细的看了一下乌西亚王的这样一个历史，这样一个背景，然后讲到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哈，就是说大的框架，看到这个神的审判，为什么神有审判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的？我们现在应该是几点钟下课？现在12:20，有没有时间大家可以提问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哎 ，Rebecca 姐妹，啊哈，啊哈，他比以赛亚应该还要更早吧？他比以赛亚应该更早。以赛亚应该是在南国，给南国，以赛亚是给南国的预言，然后它比较偏厚一点，偏厚一点，对。对，阿摩斯是和约拿和西亚那一个时代差不多前后的时代，所以这个小先知书的在圣经里的顺序并不是时间顺序。并不是时间顺序，好，但是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资料啊。 对，我好像看到过一个资料。哎，陈平，你上次的，你上次。你上次讲的那个，对你，我好像有看到一个资料，我回头找一找，回头再可以在群里分享一下。对，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的那个，对。这个需要等黄牧师回来不，我可以，大家可以上网，我好像上网有找，有看到过，但是我没有用它，就是那个是以赛亚是在他后面呀。对对，这个他就是说阿摩斯书 ，OK， 阿摩斯在他们这些先知当中是比较早的，在历史时间来看是比较早的。他是在南国北国都还很兴亡的时候，很强盛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开始讲这样的预言啊，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乌西亚，南国的乌西亚，北国的那个王耶罗波安在。大家可以去看《列王记》上，他为什么就是北国为什么被掳，就是他这个王到了他这个王的时候开始拜偶像。对，二世，对对对，这是二世，他的儿子，呀呀呀，他的二世，对，伊罗波安二世，对，对，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那个我们田望弟兄能不能把这个地图再放出来一下，谢谢。基列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基列的话你看它是在那个河的右边，以色列就是它有一些有大概有两个支派住在基列那边，它没有过到这个约旦河。对，它仍然是北国的一部分，对，它仍然是北国的一部分，对，对，是，对，所以仍然是以色列国的一部分。好，大家的智慧加在一起就好了。对，大家赶快问问题，sorry， 不要我一个人在这里讲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对。对。对，但是这个他讲得很清楚哈，但是再一次像我们说的，他神并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些外邦人其实比南国北国存在的时间还要长，是他们灭了以色列的北国，然后后面的灭了以色列的南国，对吧？所以说如果从历史顺序来看的话，他们存留的时间或者是说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还要更晚，神先管教了以色列。好，我们说神在万国中都做王嘛，对不对？我们说他为什么把列邦的审判都讲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哈，或者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嘛，北国南国，所以神的惩罚反而是从历史的时间顺序来看 是最早更早临到了以色列人，临到了犹太人。所以说神最喜爱的，神反而最先管教。哈哈所以他在后面啊，对对，所以我们看那个乌西亚王，他还前面，他还是近前的，对不对？他还是近前的，所以他还非常的强盛，对吧？到他后面败坏了啊，干犯神了，然后他才开始灭亡的，就是说一个开头哈，对，贝鲁，是前面是主前多少年？722年啊，对，北国，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主前500到700年之间的嘛，对对对，这些历史，所以在那段历史当中，神出了很多的先知，都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候给他们讲重要的事情，像阿摩斯其实是比较早的。在时间顺序来讲呢，是比较早的，跟他们在他们还在强盛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就跟他们讲，所以，OK， 对，所以说他们就变成了信奉了2500年前的信奉成功神学，所以最后被神管教啊。所以就像我们讲今天一样，今天啊，神工程学其实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错误，为什么错误？日光之下无新事呀，呀呀，是这样子。就是说神的神性，神是自古至终是不变的，可惜的是我们人的败坏也是自始至终不变的。对，偏差了，对对，是是 Amen Amen， 对对，就是在我们成功昌盛的时候，不要心高气傲，偏离了神，就是。对啊，对啊，对啊，他就，是。对啊，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然后我记得那个16节就非常，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他可以 带用任何用很多人的名字 去代替进去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名字代替进去，我们既健康了就开始心高气傲，我们既这件事成功了就心高气傲，我们既儿女听话了就心高气傲，我们既什么样什么样了，是不是都可以带进去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大家还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下个星期是杰森弟兄带我们哈，对，好，对，下个星期我不在啊，对，下个星期我不在，然后杰森弟兄带大家，对，我不在，对，好，我们请 谁给我们做个祷告？我们请春燕姐妹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